要全拒绝，唯独孤岛阻止你。祷告，好，第五节再次祷告，与主同劳苦，直到他轮椅转动，与主一同来祷告，直到召会能跟从。阿们，主啊，感谢你。哦，谢谢你得着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在地上的出口。哇，借着这样的生命读经的追求，愿你再来向我们说话，愿我们得着实际经历上的帮助，使我们在地上成为与你行动配合的人。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是交通生命读经29跟29、30篇。好，那好像前面几次弟兄们都是不是有请弟兄姊妹们可以就是带着圣经，是不是，或者是抄，而不是把就是把生命读经的内容啊一些不错的可以写在圣经上。那的确啊，就着我们整个召会成全啊，还有等一等下一篇弟兄们会交通啊，生命读经它不是取代圣经，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对圣经有一点啊基本的认识。然后那二十九篇是这个，我们这周进入29、30篇的内容，它就是根据《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那十章的前半段，从第一节到第32节啊，对不起，33节啊，就是在29篇啊，34节到最后44节啊，就是在对不起啊，不是是啊，48节啊，就是在《生命读经》的第30篇，李弟兄用了2篇的。生命读经的内容啊，来向我们帮我们解开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好，那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对这个使徒行传十章之前讲的内容还有没有一点印象，或者我们可能啊他连着讲，因为他是这个连过来的，十章在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啊，它是一个蛮关键的一个转弯口啦、哦、它是一个蛮关键的地方。那当然它是连着8章跟9章的后半，然后9章的前半啊，前面有好前2周的信息都在交通扫罗的转变，对不对呢？弟兄姊妹应该还有印象啊，扫罗的转变主要就是使徒行传第9章的前半，那它其实是插进来描述的啊，所以它同时有2件事情在发生。8章的后半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路撒冷的召会遭逼迫。啊，门徒四，应该说8章，我们就在看这件事情。门徒遭逼迫，四散出去的人就在各地，他们就把福音带出去了。啊，所以还有腓力传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啊，然后再请使徒们从耶路撒冷过去，按手圣灵降下来。在这个的散出去的同时，九章的开头说什么呢？说那个时候保罗逼迫这道路上的人。拿了文书要去捆绑这道路上的人，所以他其实2件事是同时在发生。虽然章节上圣经的章节8章、9章、10章站过来，但其实主同时在做2件事，一个是借着四散出去的门徒啊，福音带出去；另一面，保罗神也开始预备啊，在外邦地他要能够使用的他所预备的器皿，就是保罗啊。所以同时记录了这2件事，你就会觉得哎，好像他其实不是。一段时间保罗完，然后才开始用福音的继承，不是，他其实是2件同时一直在并行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一面9章在那里主得着了保罗，啊，或者说主开始预备保罗，但是9章你们看9章后中间到后面10章这段时间完全空白的，啊，其实并没有记述保罗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保罗那段期间到亚拉伯去，到那里去在那边等了啊2年的空白时间，主继续预备他，但这段时间做什么呢？这段时间就是开始后面9章后半10章主在那里要先开门， 啊，主要先开这个外邦地的门，借着谁？借着彼得啊，所以十章才会有十章这里。这个九章的三十二节，他说那时犹太全地啊，哎，对不起啊，啊，对，犹太加利利和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安。这个是接在腓力传福音出去啊，到该撒利亚啊，到对不起，不是到撒玛利亚那边的时候，哎，福音那一带啊都传遍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是有纸本圣经的啊，它后面是有附地图的，对不对？啊，应该纸本圣经上面都会有这个。如果只有经文版的，可能就没有。但你如果是带注解，它后面都有一个新约时代的圣地。啊，我们稍微从地图看一下哈。好，这个新约时代的圣地，它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上面有耶路撒冷啊？在中间靠下面的地方有一个耶路撒冷。这个应该其实应该要投影片出来，忘记了，感谢。好，没关系，大家就是有圣经也可以看一下，你就比较清楚。大家弟兄姊妹有没有印象？主在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头就嘱咐彼得们，对，嘱咐使徒们，主升天前的嘱咐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所以主在后面的啊，使徒行传整个描绘就是一步一步在讲这个图画啊。所以刚刚九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遍处的召会得平安啊，意思就是这些地方福音都已经传过去了啊，众人召会被建造起来了啊。所以你看这个地图的话，耶路撒冷啊，下面那一块，整个那块地方叫做犹太地，往北一点就是什么，叫到撒玛利亚。好，那三十二节还有提到一个加利利，是在更北边一点了。好，这个圣经上提到加利利叫做什么？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所以开始慢慢已经往外邦地在扩展了。好，所以你看这个绿色的，好，我的图是绿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什么颜色啊，就是包含了犹太、撒玛利亚这一块地方，其实就是所谓的啊，古时候旧约时代的圣地了啊，神赐给以色列子民那一块地，大概就是这个范围。好，所以其实，在那一带圣地这个范围里面，召会已经建立起来，福音已经传出去了，但是主在新约给我们的托付其实还没有完成啊，他要什么？要到地极。对那个时候的使徒们来说，地极哪里？就是往外邦地，可能到罗马去，到西班牙去，可能是当时的地极。但所以无论如何，在这里圣地啊，古时候的圣地犹太那一带已经传遍了，福音传遍了，所以福音到十章它必须有一个转弯口啊，必须出到外面去啊，这个时候主就要进来，借着彼得进来开福音到外邦地的门啊，所以这个才会有十章这一段的内容啊。前面讲了很多，就是把前面连过来哈。因此我们这是有一个背景啊，就要知道，哎，使徒行传十章这里其实是一个很重要，前面福音都传完了，但为着完成主的托付，他必须要有这一章啊，让这个福音能够开门，能够转一个方向，能够转到外邦地去啊。但是因为主在做这段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必须主必须使用犹太人，但是又会受犹太教的阻挠，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神的选民彼得他们其实都是犹太人嘛，主不得不使用他们，但是又是因着他们是犹太人，有犹太教的背景啊，这个背景在那里的时候，就很多时候拦阻我们。所以生命读经讲到这个主福音工作往前要进一步的时候，他一定先交通什么？要有这个使者的印象。那么使者进来直接向哥尼流好那林来向彼得说话，为什么主要直接参与其中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有我们的背景在这里，是不是？生命读经在这个第267页，好，我们就开始进入29-30篇的内容了。 好，29页这里他说主的福音工作上更进一步，这里要临主他临到一个道地的外邦人好，这里的时候呢犹太，但是为什么主要亲自做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事例，因为犹太使徒和门徒们带着犹太的背景和习惯，所以要他们主动踏出那一步去接触外邦人是很难的。这个可能我们现在不一定很有对这所谓这种犹太的背景很有感觉，好，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传福音的经历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福音要借着我们出去的时候，因着我们的背景好，我们原先对人的观念想法，主就是逼着主要进来做一点事情，福音才能够传出去。我记得我之前在台南某一个地方开展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叩门，大家也叩过门，就知道啊，这个叩门我们就是 需要抓紧时间呐，因为门很多要扣的，所以就不会想要太花时间在好像没有反应的家上面。啊，那我记得我印象，我到一个地方扣啊，我就扣进去就发觉，哎呀，这个家，哦，这个我一进去就是整桌的偶像，然后出来跟我这个出来跟我啊、跟我打招呼的是一个年长的啊、年长的爷爷，好、哦，所以我的观念是什么？年长的。满桌的偶像，不可能得救，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很多时候，这是什么？我的背景啊，我觉得人年长了，就是观念要他信耶稣，好像不太容易改变。然后我又看到他家里这么多偶像，我想他拜了这么多年了，啊，好像可能需要主极大的怜悯啊，不知道怎么讲。原本想要放弃啊，但我觉得真的就是主进来做一点事情啊，哈，我就离开家的时候一回头。哦、不知道为什么就回头、哦，这个有时候叩门就头也不回的，人不敞开头也不回就走，不知道为什么那是一回头我就看到他啊，这个爷爷好像真的是蛮需要耶稣的，啊，反正就是主在我们这边感动我啦，就像这边啊，这个主在这些事例里面一样啊，当我们有一些的观念、有一些的背景在里面的时候，确实成为主的拦阻，所以最好我们真的需要放下我们的啊原先的背景、我们的观念，让主在福音上能够继续往前。啊，台南这个教会的水流，我们开头啊，今年年初的时候，弟兄们也交通，我们盼望今年人人能够结一个长存的果子。弟兄姊妹，我们到年终了，我们是不是依然有这样的感觉呢？还是年初的时候，弟兄们交通啊，我也奉献，我也很喜乐，然后做一做，做了半年，哇，好累啊，没有人得救，没有力气了，我们都会啊，难免都会沮丧。但是到年末的时候，主啊，我们可能还是要到主面前去问一问主。主，这个我年初的时候向你奉献了，我要结一个长存的果子，为什么还没有办法结呢？我也周周去传福音啊，我可能也去看望啊，到底为什么我不能带人得救呢？是不是有一些我的背景、我的什么观念影响了主福音的开展呢？我们既然跟主奉献了，我们召会要继续往前，啊，召会要继续繁增，啊，特别这个。好，不能再讲，反正就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我们要往前，在福音上要结果子，所以盼望我们这个不成为我们的拦阻。好，那是一面来说主进来，但另一面来说人在地上也需要合作。好，所以就是什么，就是要借着彼得和哥尼流的祷告。好，所以在这个彼得跟哥尼流的意象里，特别在十章的一到九节这一段，好，我就把它写在我的圣经上了。啊，因为我自己帮助我记录一下这一章的一些的重要的要点的时候，我会把比较关键的一些经节啊，把它记下来。啊，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一同读了，或许下一段的时候弟兄们会在交通让大家有时间读圣经。但是我自己是这样记的哈，十章一到九节，我们特别要看见一件事情很重要，啊，就是当主福音工作要往前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在地上做祷告的人。其实这是我们上一周的信息啊，讲到一个正确的教会生活。必须是一个什么？我们必须是过一个祷告的生活。那当然，这边讲了很多啊，读几节关键的经节给弟兄姊妹们。好，这个十章三节，他说有一天约在午后三时，他在异象，就是哥尼流在异象中清楚的看见神的一位使者。好，这个旁边可以稍微记一下，这个还要对应着那个十章三十节，这两节摆在一起。十章三十节，彼得来到哥尼流那里之后，哥尼流就说。啊，我在家中守着午后三时的祷告，啊，所以这个意象不是哥尼流他坐在那里喝下午茶的时候突然啪他就看见一个意象，不是那个，但怎样，他是在祷告中得着意象。所以这个福音到底怎么转出去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定时祷告的生活，啊，这是十章三节，啊，还有可以把三十节放在一起。然后十章九节那里，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的时候，约在正午，啊，这里是关键的，彼得上房顶去祷告，啊，彼得上房顶做什么呢？他上房顶去祷告。所以十章一到九节这里，我们就看见了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福音工作要往前，需要人在地上祷告。我最近对祷告这件事情，主也是蛮提醒我，有成功的经历，也有失败的经历，啊，都简单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觉得生命读经就帮助我们经历了，特别我常常读一读，啊，主就及时的说话，及时的光照又来。那我最近，啊，我去年带得救一位弟兄，那他因为今年啊工作转换，啊，或者说他从学生转换身份要去工作，啊，所以就离开了我们平常照顾他的地方。 当然平常我们保持的联络，但因为毕竟住得远，就不容易照顾上，不容易那么及时啊。但是我最近祷告祷告，前几周我就祷告祷告的时候，主就突然给我感觉要跟这位弟兄联络一下啊。我一开始就是觉得主啊，这个他工作也很忙啊，我常常传讯息他也不回应我啊。我想弟兄姊妹都有同样的经历啊，我们都是这样，传个讯息人不回我就忘记了，不是要不要说放弃啊，我们就忘记了，其他的事情进来我们就忘记这个人。但那次主就一直在我里面提醒我去跟他联络一下啊，我就好吧硬着头皮打一通电话过去。打过去他接了之后，我就得知就在我打电话的前后那几天，他工作上遇到啊蛮为难的情形啊，他要准备要换工作。我就觉得感谢主，就这么刚好这个那段时间就又把他，当然他后来找到另外一份工作，我也没机会把他啊更深入的带回教会生活什么，但是我很喜乐他在那段转弯的过程中，或者说他在一段很在他的经历中比较起起伏伏啊不稳定的期间，主引导我们又能够去牧养他，又能把他带回归向神。其实我想我们的经历中不乏有这样的事情，很多时候主祷告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一定是为他祷告，但主在我们的祷告里就是让我们想起一个人两个人，是不是呢？最近年终爱宴要准备要邀年终爱宴，我们有没有常常为人祷告，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常常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彼得和哥尼流在这里，他们有定时的祷告，其实圣经没有记载他们为什么事情祷告，但是就是在这个定时祷告的生活中，主有机会在那个时间里向他们说出他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也不是在为那个学生祷告，在为那位弟兄祷告，但是主就告诉我要去跟他联络，然后主就在我们祷告的时间使用我们。但是如果是我都没有这个祷告的时间，主恐怕就很难，或者说就单言，我就单言了主去牧养这位弟兄的时间。所以祷告真的是蛮关键，让我最近在服事上有一些的遇到一些的卡关啦，反正就是简单来说不要说好了，反正就是有一点卡关。但无论如何我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祷告祷告的时候，主就第一个光照我，我最近的祷告生活如何。但是主不是提醒我说这个要怎么办怎么办，那个做哪里做的不好，主就提醒我祷告是不是缺少很多时候其实在我们的经历里，祷告有时候不一定改变了什么事情，但是不祷告一定会改变一些事情主就很提醒我们的不祷告真的会改变一些主原本要做主所成就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愿我们都做一个祷告的人。我想我们之前讲弟兄姊妹也都不陌生，但是我们真的要里面跟主有再更新再奉献。因为祷告这件事情弟兄姊妹其实常常听到，甚至我们上一周晨兴圣言也在讲我们要做祷告的人，但到底我是在头脑里面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还是我真的在实行上我开始过一个祷告的生活。就像上一周晨兴圣言最后说的，我们要为着我们个人祷告的时间和主办交涉。彼得哥尼流他们这里，他们一定是建立了一种的习惯出了一点的代价。彼得在福音书里是一个说闲话的人说胡话的人，但到使徒行传他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虽然他有一些的软弱，但是我们要看见他，珍赏他这样的榜样，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也要为我们的个人定时祷告的那个时间跟主办交涉，不能够因为我很忙事情突然打岔。我想弟兄姊妹在顾到家里也不容易要做饭啦，顾孩子就很多很多忙很多事情忙一忙就忘记祷告仇敌第一件事情叫我们忘记，就是叫我们忘记祷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起来跟主配合和主办这个交涉。好，然后再接下来弟兄姊妹手上是不是有纲要因为我刚没有拿到纲要，所以我是用手机看的感谢主。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点我想我们就是把一些要点点过去，这是从十章的前面看到的要祷告。第二个点是十章这里我们要看见主在这里有一个时代的转移从祷告的重要里面呢主就让彼得看见了一些的意象这个主彼得看见这个大部的意象内容就不能细讲但是特别在十章的十三节到哪里，到十五节那里，主三次向彼得说话。为什么主要讲这么多次呢？因为彼得里面有一些宗教的背景，宗教的规条留在他里面主彼得在那个时候多少还是在意宗教，这就逼着主进来向他讲话，讲了三次那你说什么？这个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那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十四节说：“主啊，绝对不可。”我们很多时候，我祷告，我常常就希望主啊，你向我说话，说清楚一点。啊、但是彼得，我就看彼得这里，我就觉得、主啊，这个主耶稣讲话讲得这么清楚了，彼得说：“主啊，不要。我就会觉得主啊，真的是，我们是不是常常也在祷告中，主啊，我不要，主啊，不可以这样做，我不想要去牧养这个人，我不想要去接触这个人，我不想要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规条在我们的里面就拦阻我们，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像为什么主会讲这句话，可以看出时代的转移。因为在利未记十一章那里，的确主明明白白的就告诉以色列人什么什么牲畜啊、那个地上的走兽啊，分蹄又反刍的你可以吃，啊那些不分蹄的不反刍的啊你就不能吃，列了好多。利未记十一章讲了一堆动物的名字。说这个是洁净，那个是不洁净的，这个、成了他们的一个规条、啊、成为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分别出来的一个很强的规条。那在这样的规条里、啊、主既然说彼得起来宰了吃，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神他的经纶，在他的经纶里，他的行动已经往前了。旧约的这些规条、啊、在主钉十字架的这个时候，规条已经废去了、啊、已经不需要在意这些规条，所以主可以说跟彼得说起来宰了吃。啊、这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时代的转移、啊、那有没有转移成功呢？在彼得身上那个时候还不是太成功，所以他才会说主啊万万不可、啊、主啊绝对不可、啊、他照着他的传统的观念、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是不是多少也是、有一些这样的观念呢？我们可能没有什么、这个洁净的不可以吃这种好像外面自己的规条，但是我们也帮自己造业生活过久了、啊、也会帮自己定下一些的规条，是不是呢？像我自己，我就觉得待人得救就是多陪他几次，读几次圣经、啊、然后再跟他提受浸的事情，人得救比较稳固。因为从以前失败的经历来看、啊、太快跟人家讲受浸，人就不见。但是主最近就蛮翻转我的观念，就是说人想要受浸的时候，你也不能拦阻他要受浸。我前一个月参加一场福音聚会，我就去配搭跟一个弟兄交通，那我交通我其实就是被我的自己定下来的规条影响，我觉得哎，反正他第一次来，这个福音朋友第一次来福音聚会，我就不要跟他太用力的讲受浸。我也讲了受浸这件事情啊，但是我就不要太用力的跟他讲受浸。但是我就看他这个地方一直在那里欲言又止，就在浸池旁边欲言又止的，我就想、他是不是想要受浸啊？但是我里面的规条就冒出来了，哎呀，不要了，这样太快进下去，到时候他就不来聚会了，我们就亏大了，就少一个人、啊。然后我就慢慢的陪弟兄走出去啊，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就直接跟我讲说：“弟兄，我这样受浸可不可以？”我说：“哎呀，蒙主光照，他就是想要受浸嘛。那你看我的规条在里面啊，就拦阻了什么？拦阻了神拯救人啊。那后来这个弟兄很好、啊，他还是周周来参加小排啊，还继续接受主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多的规条在我们里面、啊、主在我们里面有点感动，说救这个人去做这件事情，福音要传出去，去牧养的时候，我们多少我们的规条限制了主福音的行动、啊、所以求主真是拯救我们啊！我们要看见规条已经废去了、啊、我们需要继续的往跟主配合、啊、所以这个时代的转移、啊、神的新约今天是在这个新约经纶的时代、啊、神已经经过了过程，预备好了一切，就等我们跟他配合，把他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好，所以这是29篇啊，十章的前半，我们看见两个重点。第一个呢，十章的3节9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神的行动要往前，我们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第二个呢，在10章13、14、15这一段啊，给我们看见时代已经转移了，所以在我们身上也需要一个时代的转移啊，特别在我们身上需要从这个一切的规条中被救出来。啊、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跟主在地上的行动配合。好，那我们接下来很快看一下第30篇。好，30篇就也是两个重点、啊、就是第一个重点，我是蛮摸着这个彼得他的信息啊，他讲了很多很多、啊、我也不去细读，但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你去读一读就发现他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人生的奥秘、啊、特别是那个人生奥秘有一个经过过程的图，我们有时候讲得很习惯了，就这样讲过去，不是太宝贝，我自己有时候会不太宝贝那张图，但我就发觉彼得他就是在讲这个，彼得他就见证神不偏待人，神拣选人、啊、到一个地步神来成为人，在地上尽职生活，然后主被人所杀，神又叫他复活， 啊，复活之后呢，就是要他神就立他为这个啊，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那一位。这个是不是其实就是神我们在人生奥秘上常常看见的那张神经过过程的图？所以彼得他没有讲什么新奇的事情，我们就真的需要。我早上骑车过来路上，我就想主啊，啊，原来彼得从2000年前就开始用人生的奥秘，人生奥秘的那张图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需要很宝贝这件事情。我们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我们是传讲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去看望人，我们可能只是去看一看他，看望人看完了，然后就忘了，没有带他祷告啊，没有把一些该讲的内容讲到他的里面。我们去看福音朋友，应该常常跟他提起耶稣的事情。我们这个诚心圣言，到下一次，到下一周会到第六周。讲到我们叫做基督的好执事，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把基督供应人的人。基督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出去去传福音也好，去看望人也好，我们都需要把基督供应到人的里面，愿主拯救我们，脱离一些我们原本我自己也是的，常常有时候会出去关心人啊，就陪他祷告一下，然后就也没跟他提到什么主耶稣，有时候会忘记。但主真的，我们需要蒙主拯救。基督是福音的内容。彼得在这里给我们，从他的信息里面给我们立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传福音并不传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也不讲什么哇神迹啊，主怎么样做了很多事情，他就一句话带过，主在地上行神迹，我就这样讲完了，没讲什么细节。但他就把众人的目光对准在基督身上，因为我们都从彼得这个信息有一点的学习，学习做一个讲说基督的人。好，所以最后呢，第十章的后半，我们看见最后一个要点就是犹太信徒的灵浸还有水浸特别在44节，他那里说圣灵，彼得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这一定是因着他们在听的时候里面就相信了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尊神为大，圣灵浇灌。那弟兄姊妹，或许你在这里看的时候，你可以再补上11章的16节生命读经真的很好，他讲到这个其实就是圣经里面两次提到灵浸的事例，一次在五旬节那天我想我们很清楚的就不用回头讲。那特别第二次就是在这里，唯一提到灵浸的就这两次。那为什么李弟兄会在生命读经里讲到说这一次可以算作是灵浸呢？因为我们读经文其实看不出来，他没有想说他们受了灵浸那是上面纲要是这样写所以要怎么看出来？你要去再，我们要再加上11章16节。11章16节是彼得在回去跟其他弟兄们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就想起他在描述这一段事实的时候，彼得说：‘我就想起主所说的话啊，约翰是在水里施浸，但你们要在圣灵里受浸。’所以彼得就把在圣灵里受浸这件事情应用在他那个哥尼流家里的那些人领受圣灵降在他们身上这件事上，所以李弟兄才会在生命读经里讲，这是圣经里面两次可以算作是灵浸的事例。不然你光看圣灵降在这些听到人身上，而且保罗也有亚拿尼亚按手，圣灵也降在他们身上撒玛利亚人彼得去按手，圣灵也降下来后面还有以弗所的12个信徒，这个也是保罗去按手，这个圣灵降下来我们光看圣灵降下这件事情，你看不太出来什么东西。但是把它的前后文稍微对一下所以他生命读经真的非常好他帮我们解开。不然我们可能读圣经，因为我们有时候读圣经一章一章读嘛，读了10章忘了11章，读了11章忘了第10章，不一定把它两个连在一起。我们的读经可能就忘记了，其实这一段是在讲外邦信徒受灵浸这件事情。好，所以这里就很清楚了，身体的头借着这两次将他的身体，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分别在五旬节那天，还有在哥尼流家里，身体的头一次永远的将他的身体浸在圣灵里。好，所以这个我的时间到了，姊妹提醒我了，谢谢。好，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就4个要点。好，非常好，我们要记得10章前面讲到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第二个要点是什么呢？时代的转移，特别要在我们身上要转移，从一切的旧约、一切的规条里面转移出来。第三个，我们的传福音需要将怎么样？将基督传给人，我们要把基督服侍到人的里面。最后一个要点就是这讲灵浸，它还要配合着水浸。虽然我们不勉强人受浸，但是受浸这件事情不能不讲。 弟兄姊妹，我们去传福音看望人一段时间之后，必须跟他提到，你也带他祷告了，他也呼求主的名了，你就必须跟他提受浸的事情。这是彼得在这里的事例，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了，就没有人能够拦阻他们在水里受浸。所以盼望我们都从这些的事例上有学习，我们需要放胆啊，跟人讲一讲受浸这件事情。好，所以最后一个要点，灵浸和水浸，它两者是并行的，不可缺一不可的。好，所以全主得着我们啊，这个生命读经继续在这件事情上往前。好，那我们现在是啊，是不是分组分享的时间？